起初并不是这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2年6月30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It wasn't so from the beginn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630B。 那你们知道传道人总是很啰嗦，那我就是。那我猜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那大约10到15分钟，那就那么长对吗？那我想说，我的确很享受跟你们这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光。那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那遇见这位姐妹，那另外的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异乡里见过她，然后发现她是那在一次的聚会中她的霍奇金病得了一治，那圣灵在三个不同的时刻把这个的夫人叫了出来。那然后我遇见了这位弟兄，那参加过我的另一次的聚会，有癌症在他脸上，那现在主已经医治了他，那就是杰克逊弟兄，那这位奉亲师。然后那我想起来在波特湖，那么最近在那里刚举行过聚会，那有个小德国人或某个住在山那边的人，他带着他妻子躺在那里的圣灵正在行辨明的事，那说他做过一个承诺，若主让他妻子的癌症得医治，他就奉献一笔钱给教会。那圣灵对他说，那他不必那实现他那个承诺，那神拥有一切。那于是他们那这位女士得了医治，她现在仍然活着。那我刚见到了她，那就在那时间，那他们拍下了主的天使站立在那里的照片，那里有彩虹的颜色，那么很多人见过那张照片。那接着那我发现我们的主席弟兄，那我以为我们是完全的弟兄，那后来发现他是个阿肯色人。那薛里先生，薛里先生，那他们告诉我，那你只要把阿肯色人和奥克拉荷马人从加利福尼亚抽走，那加利福尼亚就不存在了。那这里肯定有一些的好朋友，那是从阿肯色来的。那我决心如果去天国，那会见到很多从阿肯色、阿克拉荷马以及世界各地来的人。我们真是高兴能够来到这儿，享受这段交通的时光。那有人告诉我，这里某个地方有个小女士，我相信就是这位女士，那这男人和他妻子，昨晚他在聚会里边被叫了出来，那他患有某种的肿瘤，那或者身上有别的什么病，那不同的，那我觉得我可以用这段时间，那试着稍微解释一下。那你留意你的表，那不好意思，等时间快到的时候，那就拽一下我的外套，因为我很爱说话，那我不用跟他说，他已经在拽我外套了。那所以我知道，那这个房间他们可能还会用，那真的不是一顿很可爱的早餐吗？那你们真的享受这顿早餐，那这是真正的阿肯色的早餐，没错，火腿、鸡蛋那等等。那所以这里的聚会，我们认为是主带我们来的，享受这段交通的时光，那真的是很美好。那意象，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刚才坐在这儿谈到早期的聚会，那人们是如何开着车，那人们竟然会搭乘3000英里的出租车来参加聚会。那记住，主跟那时一样，他依然是神。那从那时到现在，那这个施工是有100%的进步了，那叫这施工那是在进步，但是复兴的灵已经离开了人们，那里已经离开了，看起来人们的热情不再像以前那样高涨了。那意象所做的就是这个。那我们这里姐妹，那很奇怪，那那天晚上我转过身来，那看着那个弟兄，他告诉了我那个故事，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脸，你瞧，那看着这个的妇人，然后我留意后面，我看到他从这个方向来，那我看了看就是这个妇人，那我根本不知道将会怎么样，你知道，那我不知道那是他的妻子，然后我看到异象打开了，那是在他们家里不就知道，那一定是他的妻子，那显明了三次，那是他做成的。那是什么？是他对这恩赐的信心。那只要他没有意识到，但他才是让事情成就的那位，是他自己做的。那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那么稍微那思考一下，也许你们就能更好的明白所发生的事。让我们专注在我们的主身上，因为那毕竟一切都来自于他，叫那是他，那不是我们，不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的传道人弟兄或者任何人。那我们并不声称我们在用自己的智慧传讲福音，我们借着神的大能传讲福音。那么传道人要怎么做？那神的大能临到了你，很高了你。那即使在你自己的那你自己的事工里边，那你要讲什么呢？有时候你说我为什么改变了我的主题呢？你知道的是什么样的？那你瞧，那是神做的。那你也许以为所有的会众那都错过了，但也许某个人坐在下面，神使整个的信息都指向了那个人。那有时候那你注意到自己顺着一条线在讲，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下一次那你转过身说了似乎一句矛盾的话，你就想我是个伪君子吗？那你瞧，那这是神在你里边运行。就像我前几天讲到的关于约拿的事儿，那你看他并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是神在他里面运行。神差他往一个方向去，那他坐上，那让他去到那个方向，但神让他转了身。那瞧，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说了一些的话，然后转回身，我就想我这是怎么了？结果发现的是圣灵。但是在末世之下时，那讲到那他必须得完全的顺服圣灵。那这是我们行事的唯一的方式。那或者说我行事的唯一的方式，因为我没有智慧能够组织欺骗讲道或任何的东西。那你们传道人弟兄们，那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其实在讲台上说过这点了，那我想再说一遍。那我就让聚会简易到很青少年的水平，那你知道行人们能够，那有很多的人，那我知道这个地区那是一个很大的天主教的地区，那肯定是的。那这些人刚刚进来，他们那如果你讲的太难，那他们就无法明白。那让我们以我们的主为榜样，因为他说他是我们的榜样。那如今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这么想，那只是来得到一个想法，那不是要传讲个主题啊。但是那耶稣说过一次，谈到那结婚与离婚，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回到起初来明白一切，因为我们晓得凡事都有开始，永恒的事物没有开始，因为永恒从来没有开始，也永远不会结束。那任何有开始的东西一定会有结束，每样的事情。那创世纪是种子篇，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创世纪去。那通过研究许多教会历史书，那西索普的两个巴比伦，那你们可能研读过，那还有福克斯的殉道者之书，那以及尼西亚大会，那尼西亚之父啊等等，那你回顾一下就会发现，那地上各种的灵，那各种的异端，以及一切的，如果你追溯回去，都始于创世纪。那他们会那达到鼎盛的时期，那个开花的时候，那你看到出现了该隐和亚伯，那流隐那两个男孩直接成了犹大和耶稣，那然后一直延续下去，那径直到了末世，那里有假基督的灵和基督的灵，那他们如此的接近，以至于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那现在总被教导了这点，我们知道这是真的。那让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当他在地上时，他没有宣称要行神迹，他说是父神，就是住在他里面的那位，他通过他自己表达了神。那换句话说，神为自己造了一个身体，他自己住在那里面，神下来在基督的肉身里彰显了出来。那他并不是耶稣那个身体神的儿子，而是荣耀的神在神的儿子里面显明了神的荣耀，那借着他自己，那荣耀的神彰显出神的荣耀。那在他里面，神住在他里面，他反映了神。那应该是我们每个传道人做事的方式，我们反映神，因为神在我们里面。那是神可以运行的唯一的方式。那人们能看到神是借着我们他的仆人。那如今那人们他们不愿意读圣经，但他们愿意读你，瞧，所以你要反映基督，你的行走谈话行动都要反映基督。那你也许不觉得人们正在留意你，但他们正在观察你所做的每一个的举动。就很多人来说，你就是本圣经，因此我们必须留意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生意往来以及我们整个人生旅途上所做的一切，要把自己完全降服给圣灵， 神能通过你反映他自己。就像我说的，像是一棵葡萄树，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记住，葡萄树不结果子，结果子的是枝子，但是从葡萄树里边汲取生命。那几个月前我去了亚利桑那，到一个宝贵的朋友那儿，约翰夏利特。那他拥有很多的柑橘园，曾是个很穷的弟兄，五旬节派的弟兄，主祝福了他。现在他拥有，那天那我估计他告诉我，他拥有那49,000英亩的棉花田啊等等。那主在财务方面祝福了他。那他开着一辆老式的雪佛莱车到处走，那遮阳胆都掉了下来。那我们他去我看一棵树上长了5-6种不同的水果，是不同种类的水果长在一棵树上。那那个原本是一棵橙子树，那但他们在这橙子树上面嫁接了柠檬柚子柑橘西柚，那任何柑橘类的水果都能长在那棵树上，那个树上。那我说这真不可思议，夏利特弟兄。我说明年等下一批果实长出来时，他们都会是橙子吗？他说不会的，不。他说果树，那柚子的枝子会长出柚子，那柠檬的枝子会长出柠檬。我说嘿，等一下，我说都在同一棵橙子树上，就是睡的都是柑橘类的水果，那树上的枝子会各从其类长出它自己的果子来。我说那么如果这棵树本身长出另一根的枝条，那会是什么呢？他说跟起初的一样，它还是那一棵橙子树。我说我明白了。那瞧，那如今那基督就是枝子，它是那葡萄树。但如果我们嫁接，那今早可能有我们中间有不同的宗派，那神召会的，那一体论的，那神的教会，那所有不同的教会宗派。那如果我们拿宗派的枝子那嫁接在了上面，那就会结出宗派的果子。那我们在那里那进入了基督教的领域，那有基督教的名字，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那就像柑橘类的水果。我们把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都嫁接了上去，所有不同种类都在基督的名下。但你是否注意到，当那棵原本的树长出一根原本的枝条，那棵葡萄树长出它的第一根的枝条，那接着就会写出一本使徒行传。那这些教会宗派以基督教的名义，那依靠这棵橙子树活着。而如果原本的树再长出另一根的枝条，那人们就会在其后写下另一本的使徒行传，因为他将接触果实。那作为传道人，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生命扎根在那某种的组织里。那我的意思是，那些东西在维持弟兄关系等等上面并没问题，他们有他们的位置，但我们自己必须完全降服在基督里，而圣灵透过我们流淌出来，行，那就能结出五旬节最初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你知道的，那是真实的东西。那就是，那我现在必须停下来了。但那这里，那个耶稣在地上时，他是那棵葡萄树，他带来了亚铃石。那我们知道，我们也认识到这里，这是首先的。他四处行走时，让我们来观察的，那他不穿与众不同的衣服，那四处走动，那他并没有什么不同的行为，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人。那正如不久前讲的，那被遗忘的八福，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六节，那在那里，那是约翰首先被拆了出去。那你知道，向人们介绍了弥赛亚，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那约翰在两个时代的中间，律法和恩典中间，他传讲说有一位弥赛亚将要来到，彻底扬尽他的场，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弥赛亚，那把罗马帝国撕了粉碎。 然后约翰就在旷野里边等候，直到他确切的知道那迹象是什么。他从未上过学，那起初约翰九岁的时候就去了旷野，他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使命，那不可能是围绕着教会系统的那一种的空转，那必须是真实的。因此他就在旷野里边等候，直到听见神的启示，他说你会认出他的，因为他头上会有一个迹象，你将看到那个迹象，那就是弥赛亚。约翰就做见证说，我看到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了身上，他就公开宣告说这就是弥赛亚。但后来那某些事发生了，那失望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那你的医治啊等等的方面，你会发现看下去某些事没有正确的成就。那记住呢，是仇敌而神允许那个发生，是给了你一个试验，要看看你会做什么。那本来耶稣照着约翰说他要来的样子来，那约翰看到那迹象，那知道那就是他，他就介绍给公众说这就是他，因为我看到了神告诉我的迹象。但当他卷入了麻烦中时，他鹰的眼睛变得模糊了，就像彭伯曼所说的，那他看不清楚了。那都是想，那我讲到说弥赛亚来释放他的百姓，而这里来了一个谦和的人，被人推来搡去，那个奇怪的弥赛亚。但他无法理解的是有迹象在他身上，然而他又是如此的不同，那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那这位人要出来把一切撕了粉碎，那他是那种矮小谦和温顺的人，你知道被人推来搡去，那这人多奇怪。那于是他就拆了两个门徒说去问问他，他是那位吗？那人是能给耶稣的最差劲的评价了。在他宣布了那就是弥赛亚之后，又转过头来说那是他吗？但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转过身将他所能给所有人的最伟大的称赞给了约翰。那注意他，当约翰说，当约翰差来他的门徒说你是他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耶稣从来没有，那你知道约翰在监牢里边耶稣知道的，那他从来没有给他一本书告诉他监狱里边该如何表现自己或类似的东西，我告诉他一些大会的规章制度，那他只说你留下直到聚会结束，然后就告诉约翰你所看到的。所以那当他们看到瘸子行走，瞎子看见，我可以想象看到我们的主站在那儿。当那些门徒翻过山顶消失时，他看见他们，接着他转过身来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你们出去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那不是约翰，不是约翰，那你没有办法把他从一个地方推到另一个地方。我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一个穿着翻领衣服，那叫穿着好衣服啊等等的人吗？那他们亲吻婴孩，那给人证婚，埋葬死人，那他们在王宫里，那他们不知道，那么摆弄铅笔刀，他们不知道如何握住一把两刃的利剑，站在前线，站在迎战魔鬼等等，他们不是那种人。那里不是你们出去啊？那他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先知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的，他是一位立约的使者，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把那些连在了一起。那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在他的时空中，他宣称他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除非看见父所做的。他将所有的赞美都归给神，就是那些那非同寻常的超自然的事。我们所拥有的全部的武装，弟兄，我们所有的武装都是超自然的。那我们拥有的不是自然的东西，我们必须得要相信的。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爱、喜乐、和平、恒久、忍耐、温柔、良善、耐心。那你去药店给我买一垮脱的忍耐，我需要它。那给我价值$5的爱，那我可以装得下很多的。瞧，那是些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站在看不见的世界，注视着看不见的事物。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能看到他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发现了他们，说的就在那儿。那当耶稣有一天一种疾病临到了他朋友家中，那他走开了，那父让他走的，因为他说那约翰福音5:19，若不是父先指示他，他就什么都不做。那不是父告诉了他，是指给他看了，那他就走开了。那拉斯路可爱的姐姐们差人去找他说来为你的朋友祷告，他病了。那他非但没有去了可爱的朋友那里，那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在他们脱离了教会等一切成为他的门徒之后，他却没有理会那个召唤，继续的走了。那接着他们又差人去， 他非但没有回应那个召唤，他走得更远了。那看起来这会把任何人都给撕碎了，你明白？那但当信心抓住某样东西时，就没有什么阻碍了，他会持守在那儿。那当他返回后，那终于他说拉撒路睡了，那是他知道的方式。他门徒们说，如果他睡了，他就是在休息了，那他就好了。那所以他不得不用他们的言语告诉他们说，他死了，为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我没有在那里，但我要去叫醒他的。那当马大看到了在他进城后，他走到他的面前说，主，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死，那就是现在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瞧，他说你的兄弟必复活。那是否注意到，当他下到拉撒路的坟墓时，那他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确定我们都相信这点，他知道，因为他说若不是父先指给他看，他就什么都不做，那就是他没去的原因。那是为什么他说，为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我不在那儿，因为他们会求着为拉撒路祷告，他早就借着异象知道他不会为拉撒路祷告，他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他说要去叫醒他。但你记住，当他站在坟墓前时，他说那已经，但为这些人的缘故我要这么说。那瞧，那意思作为一个例子，接着他从坟墓里边叫出了拉撒路，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他叫拉撒路回来得起了生命，他就站起来活了。没有任何地方说耶稣变得虚弱了，会由此产生任何身体上的反应。为什么？那是父在使用他自己的恩赐，神只是那自动的告诉了他。但有一天在一大群人经过时，那一个小妇人摸到了他的衣裳穗子，那一个处在更年期的妇人那患了血漏，那他摸到了他的衣裳，他却停下身来说，谁摸我？我觉得我变虚弱了。瞧，那是这妇人在使用神的恩赐，明白吗？耶稣是神的恩赐，当神赐下他的儿子时，那就是给世人最大的礼物，我们都承认这点。那瞧，神在使用他的恩赐，那就像是这样的。那我们都，那比如说镇上来了个马戏团，那我们南方人你知道，那没什么钱，那么想看这场表演，那马戏团在一个大的围栏里边。那这里的威廉姆斯弟兄，那比如说他是个个子矮小但很强壮结实，如果是个又大又高又瘦的家伙，那也许他可以挑水那给大象喝，那他很强壮，但我做不到，那我离地面太高了，那我不能像他那样挑水，那因为他生来就矮小强壮，那他长成那样是身不由己，我长成这样也是身不由己，那是我们每个传道人的方式，我们是什么样是身不由己的，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行，那是神借着至高的恩典做成的。那我们都想知道幔子后面到底是什么，那这就是我们所有人今天在做的。那是什么？后面有什么？那我们进来，那就像那英国国王，那当时英国被称为天使之地，当圣尼古拉斯来到那里，他奉主的名给英国国王施了洗。那晚当他坐在壁炉旁边时，一只小麻雀从暗处飞来，起来转了一圈的飞了出去。那么圣徒对国王说，他是从哪儿来的？他要去到哪里？行，那个触动了国王，于是他就给这位国王施洗。那在英格兰开始了基督的信仰，那就是这个想法，他从哪里来的？那一个他知道的地方，他的头脑无法捕捉到的。于是他闭上眼睛又回到那个地方，那他有聪明，他知道，他知道他来自某处，知道他要去往某处，但他不知道那是哪儿。那这是我们都在试图寻找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是那片土地的一名使者。那我们站在围栏外面，那么周围看着没有地方让我们可以踩上去，但是我终于看到很高的地方有个小孔。那我说威尔逊弟兄，那布兰弟兄，我可够不到那儿，我被造的离地面太近了，我永远不可能做到，但我被造的有点不一样，那如果跳起来跳那么高，那就能够够着的，用着手指抓着它，那挂在那儿，那往里看，那我们都想知道另一边是什么。那这种的表达很粗糙，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那这就是今早我们一同站立的位置。瞧，那你有什么事要做，我也有什么事要做。那我的位置是我生来就能看到异象。那站在讲台上，那这是某人出现在我面前， 那需要他们的信心来成就这点，那需要他们自己的信心来成就。那就好比一个齿轮，那了解了另一个的齿轮，那你开这辆车正在山上需要换挡，那我无法换挡，那需要神来做。那么那在进入聚会前的几个小时，也许我在独自祷告，那我看到那光来到我身边，那没有人跟我说话，那会进到里面，我最好只是走进教会什么都不说，那直接进入祷告队列那会更好。那并没有那么做，那反而是传讲那会儿，那种的聚会无法持续很长时间，因为那会直接消耗你的生命。但是这里站这个人，我们一起站在这里，我们想越过幔子往里看，那我很努力的跳，那这样冲上去抓住，那把自己拉上去，然后下来，那你看到了什么，伯南弟兄？一头大象。哦，是吗？那你还看到别的了吗？那我的时间只够看到那个了。那太费劲了，几乎让我虚脱了。那什么？那人正在我面前，那是他们从那里面抽取了什么东西？能看到？那里有肿瘤。那让他就离开了我，那是一种的压力，那我变累了。那你还看到了什么，伯南弟兄？那我不得不再上去。好的，那你知道，那你又上去了，那拉住，那坚持住。我现在知道，那我下来。我说你是某某女士，从第三，行，这就是了。那是你自己在做的，是你，不是在使用我，而是在使用神给你们的一个恩赐，想明白？那肉身那部分就会受到伤害。那如果马戏团的领班，那整个马戏团的老板过来，那会怎么样？他说你在干什么，伯南弟兄？说的我认识你了，我想给你看看东西，他就把我提起来，把放在了手上，我类似的说，那看到这个帐篷了吗？那这些人在做这个下去，这里去了那儿，还有这儿，那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那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他就让我下来，我不会累的。行，那是神在使用的自己的恩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就是事情成就的方式。那这里有些人跟我是一起的，也许有些人是和我是陌生人。那异象出现在那儿，是至高的主差来的异象，那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谁站高下，那身体都没有呼吸了，那有五六十分钟的时间停止了呼吸。你要瞧，他会准确的说出要发生什么，那在什么地方，如何发生，以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那神是我的审判官，我站在他的圣经面前成千上万次，没有一次有一点是落空的。那对此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在一次聚会中，那一个人过来，那就像那是他们在使用同一个恩赐，那是那个人在使用他。那你明白了吗？当耶稣使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时，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压力，因为父已经告诉了他。但现在当轮到一个妇人使用的恩赐时，就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那个导致的。那朋友们，是你们这些人是事情成就的，不是我，是你们，是你们的信心做的。那有一件事，那我想在这里边再说说的。那因为他们或许那会要让我们出去了，但是那现在注意他所说的，那不要这么快离开。那我在伯特斯利兄会在公开的聚会中向他们解释，行，那不要太快就离开了。当他说到那这里有个人，那站在这里的患有肿瘤或是癌症，那这让我给你一点小的说明。那比如我让这里的威廉姆斯利兄，那我想他能给出，我们还有点时间吗？那等一下。那我以前从没有见过他。那假设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我在纽约，那他今天要出去看医生，穿着那身浅色的西装，那打着领带，那他去看医生的，医生说，那牧师，我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你有肺结核。那现在没任何事情能帮助你的，你的病已经到了晚期了，没法治了，那这个病会杀死你的。那他就开始思想，那他的信心抓牢了，我相信我让伯南弟兄为我祷告，我听说了聚会，那他就来了纽约，那我正在纽约，那他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着红色领带，摘掉了眼镜，他走上台，我站在那儿，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他也从未见过我。我说你好先生，那我在干什么？接触他的灵，瞧，那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时候我也碰到伪君子，那碰到批评的，我说我在聚会里边就遇见一个， 看上去简直把我撕成碎片，那就是我无法叫祷告队列的原因，那太糟糕了。那于是我站在那说你好，我说你好，我开始一场谈话。那过不久我看到什么东西出现在我面前，我说你患有，那我进行了一个很好很长时间的辨别，那比如说那天晚上没有任何人在讲台上，只有他在那儿。我说你患有肺结核，没错，那你去看过医生，医生留着胡子，那戴着眼镜，花白的头发，他给你做了检查，那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从有很多沙子的地区来的。哦，那是加利福尼亚，是的，没错。你是个传道人，福音传道人，那我正在注视他所做的。也许我来到这个聚会里不会遇见其他人，那最近他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那浅色的西装打着浅色的领带，那他正坐在桌边听某人说话，那戴着眼镜，那名女士坐在那旁边，那体型有点胖，那穿着粉红色的裙子。那你知道这都是正确的，那一向就离开了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只是站在那观察那一切。那也许那时的整个都很激动，赞美神似的，我在听巴兰丁说话，那完全正确，那我当时是穿着那套西装，哈利路亚，他就离开了讲台。那他没等足够长的时间，那是他在做的，那是他自己的信心成就的。那等等看神对此怎么说的。那瞧，那如果没有别的事发生，那我在那站那会儿没什么事发生，那我去留意着。如果没有事发生，我就往回看。那如果他当时没有被阴影笼罩，我会说我要为你祷告，先生。然后就打发下去。那如果你听到回话说主此说，那瞧，是你的信心从神那里边拉动了他。那现在是神在向你回话。瞧，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因为那就是自己的信心做成的，还没有说他得了医治，只是他的信心推动神做了那事儿。那他预先说了出来，要等到他预言出结果。那接着他回来了，那我看见他也许是那多年以后的样子的一个老年人了。我说先生，主如此说，你得医治了。那不要借着这个提升你的信心，明天那你会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那你会走在街上，人会碰到你的胳膊，你转过身来看，那是个小报童，你抬头看一下时钟，刚好指向12点，一点都不差，因着这个你就会知道。那瞧，那一个是他在拉动神，接下来是神要赐给他的，首先是他做的，现在是主所说的，明白了吗？那是后来的。那然后第二天他就跑出去对跟他一起的朋友们呢，就是你们这些传道的弟兄说，那就很奇怪不是吗？想着如果只是他的信心成就了某事，他知道他的信心已经触摸到了神，那关键神怎么对他说的？他没有等足够长的时间来搞明白，那他直接就冲下了讲台。那他第二天早上他就说，你知道吗？那我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撞到了？他说怎么回事？那当12点了，哦，怎么回事？那想那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使他怀疑了，他就锚定在那儿了。那这里，那埃文斯弟兄他坐在这儿。那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把神的恩赐当显灵板来使用，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够玩弄神的恩赐，神不会把恩赐给任何人来做那事的。没错，那这人来探访我，他和妻子还有他的孩子，那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可以讲出来的，但事情是这样，那这是个小的见证。那他有一辆新车，所有的衣服等等都在里面，他把车停在了路易斯维尔的米勒自助餐厅，在肯塔基你可以卖掉一辆车，那只要你有，那他们会给你做一个证书。那他们有一个盗窃团伙，那偷车开走，那喷漆换掉标志然后卖掉，那他们真是那太糟糕。莱文斯先生从700英里以外过来，从乔治亚州开车大约750英里，那把车开进去，那用钥匙熄火进去吃饭，出来发现车、衣服、录音机所有东西都不见了，都没了，那不知道哪儿去了。那所以他站在那儿，那离家700英里，没钱没衣服什么都没了，那新车也丢了。那他们跟索斯曼弟兄在一起，我相信辛普森弟兄还有几个弟兄也在。那最后他们说要让我们去求问主，那我们去让巴兰弟兄求问主。于是他们到了我家，那里就是私人会面做的， 那我们待在主的面前，直到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不像讲台上的聚会，那时候你要待在那里等候，人们从海外和世界各地赶来，坐在那里等候，有300多个约见在等着，人们从各地赶来，要搞清楚那些事儿。那所以，那艾文斯弟兄、弗雷德弟兄，还有很多人来了我家，有4、5个弟兄。那威利弟兄，我不知道那天早上你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我知道弗雷德在，那我不记得有多少人了。那我们跪在主面前祷告。那这些都是传道人，我相信是的。那他们所有人都是信徒。那瞧，那你必须得搞清状况。那在有治疗方案之前，你总该先找到原因。那一个医生，如果你进了他的办公室，说医生，我受胃病的困扰，我胃疼，那给你一些阿司匹林，然后打发你走了，他只是试图摆脱你。那个真正的医生会诊断病情，直到找到了病因。那这同样贯穿在祷告队列种按手在我们身上，说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相信荣耀归神，握手，明白吗？让我们先找到原因。也许有些东西，神把一个咒诅放在某人身上，那使他们做某事，而你却过来把他拿走，就像摩西击打磐石，或是以利沙因为叫了秃头的咒诅了那些小孩子等等。那你必须小心使用神的恩赐，你必须留意你在干什么。那当你咒诅并践踏魔鬼或做那样的事时，那当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神那里边就有麻烦了，因为你必须晓得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事发生。那最好等着然后告诉那人有关的事，先把问题纠正过来。所以要做的就是等候，直到你发现了原因，然后治疗的方法就完全了。那只要你能找出原因的话，把原因处理掉，那就好像如果一个土块躺在某样东西上，那比方说有一块玉米地，那根棍子横在了上面，使玉米长歪了，那只要把棍子挪开，玉米就能长直了。那是同样的道理，你必须先找出原因，找出是什么导致了那事儿。那艾文斯先生进来，他说，伯兰弟兄，那他跟我讲的事情，我说让我们去寻求神，那我们就跪下祷告。那祷告时，那你必须得出去，那是死人复活的方式。你们在聚会里边听到过，那你们看到过，也知道那边刊登在了报纸上，医生签署了声明说那些人已经死了，在我自己卑微的事工里边，那我就见过5个。那你必须找到在外面某处的魂，那是他返回，那把他带回来。那圣灵出去了，神赐下了他的道，赐下他的道，瞧，那圣灵出去，那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黄色的衬衫，他曾是个基督徒，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长大，他坐在埃文斯弟兄的车里，正往肯塔基的鲍林格林开，那离路易斯维尔已经有118英里了。那圣灵当我们祷告时，就责备了他，说他做错了，他正在为那个团伙工作，他在做错事。那接着圣灵直到在祷告中抓住了他，他就转头了，把车开了回来。我看到他把车开回来，停在了某处。那我就站起来告诉了艾文斯弟兄这事儿，那一切没问题了。那在回家的路上，那车那是在河对面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被盗的。那在河对岸的英里远，那上去就是米勒自助餐厅。那车是在那里被偷的，是从鲍林格林那被开回来的。那本来有一箱满满的汽油，那被用掉了一半。那个男孩把车开起来，掉头开了回来，把车停在了路上，在去拖车营地的路上就找到了那车，那完全照样停在那里，是神的灵去了外面抓住了他。那在那件事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只是为给你看一个反例，然后我就结束肯定的。那这个那是同一个人，那有人从他那里买了辆车，那他不愿意，那没付钱给他跑掉了。那当我们祷告时，主的灵追上了那人，但他是个残暴不敬钱的罪人，那道对他不起任何的作用，因此神必须用另外的方式工作，使他回转。那天当他来到我家时，我告诉他，我们要经过那鲍林格林，去了他家准备下去钓鱼，他和他妻子还有我坐在车里，那很快就抓住了他。他说我应该，我最好在这里转下去吗？我说如果你想要那钱，最好现在就去。那他就过去了，拿了全部的款项。那瞧，神知道如何使事情成就，但有时如果他是一个持续的案例，这个案例持续了1-2个月或更久，2年才发生。但你瞧，他已经祈求了，知道如果我们求这事儿，那马大说我的兄弟死了，他 躺在外面的坟墓里边发臭了，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就是那样，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两年之后，那里依然持守着，知道他会得到的。神回头行事了，他就得到了。就是这样，弟兄们，是神把自己反射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我可以整天讲给你们听，那你们是这么好的一群人，我真的是爱你们。那我的基督的朋友，我来是为了帮助你们，那我来是为了尽我所能，那给你们弟兄们一起撒网。那有时候人们说，我们知道今天那在这些事上有太多属肉体的模仿，那你明白这点，那它必然得要出现。当摩西出去超自然的事行出来时，跟随他的是一群混杂的人。那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开始困扰整个的营地，那可拉等等人出现。那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会是这样的，弟兄们，那有时牧者有点多疑，那我并不责备他们，他们有羊要喂养的，想让他们，那我一点都不觉得要反对那些弟兄，那更别说谴责他们了。我对此并不感觉很糟糕，因为他们是牧人。那但我想让你们知道，那作为我的弟兄，那既然结局已尽，当我在另一边遇见你们时，我仍会做着同样的见证，这是神，你们只要全心相信。那我想让你们为我祷告。那这非常艰难，弟兄们，很艰难。因为有的时候你说，那你不得不说某些的东西，也许一个人的看法那只朝这边，然而你必须得把它说出来，那你有责任那么做，那你必须得要说，那也许会伤害到你的弟兄等等，那你会因此觉得很糟糕，但你并不属于你自己，你是重价买赎回来的，你被委任了一份工作，你必须忠心的忠诚于那份工作，无论是什么。那我认为大多数那真正成熟的人都会尊重这点的，即使他们不同意，他们也会尊重的。那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怎么样的，那不论她漂亮丑陋还是怎么样，只要她是一位女士，一位真正的女士，有任何哪怕只有样子男子气概的人都会尊重她的，无论是谁都会尊重她的立场。那瞧，我认为弟兄之间也是这样，弟兄们看到了某人是那坚信的，那我对不同意我的弟兄也同样尊重，我会说那我肯定尊重的。那这会儿我想起个故事，有关上面那家路德神学院的院长。那你知道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个抛光的算命的，你知道，那说我此类的话，那把我说得很糟糕。我一样给他写了封回信，他说你说你讲了30年的道，但在你吃奶之前我就在讲道了，说了一些这样的话，但是我仍然尊重他，他只称呼我是伯拉罕。我写了回信，我说亲爱宝贵的弟兄，那个路德学院的院长，没有人会传道50年却不尊重基督的，那我不愿意这么认为。那他是一个人，那他不是用锯末搭起来的，他是个人。那我给他写了封很好的回信，他说你竟然站在那里，我穿过昏暗的暴风雨，开了15英里的车为了听一个属神的讲道，但我发现你不过只是个精明的算命的。我说我原谅你这么说，弟兄。那我说那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人们看到他做同样的事儿，那正如他在我们的日子里边所做的一样，这是同样的耶稣在行事，那他们称他是别西卜。我说如果我是对的那怎么办呢？耶稣说只要说一个字儿，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我说那你50年所做的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说但我知道你心里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不认为一个人能够谈论耶稣50年为了传讲，而且是一所学院的院长会那样谈论耶稣的。我说你只是太激动了，你并不理解。那后来他又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为那封信道歉，我听说你会再次来明尼阿波罗斯，他是艾克利博士，他说我想邀请你到神学院来，我想问你一些的问题，有时间讲讲这个吗？我说那杰克摩尔弟兄，那和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商人协会的大会上，他说那我去了，那当然我受的教育很有限，那你们知道我并不宣称自己是个传道人，所以那我就坐在杰克弟兄旁边，那你们都知道他很聪明，那我想如果院长说了什么词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在腿上拍着，他就从那里边接过去。你想，于是他们给了我们提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那他们是挪威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自助餐，那摆成十字架的形状，那把我安置在最头上的位置，然后开着女士们在桌边服侍。那艾克利博士在餐后站起身，那他说布兰弟兄，我知道你必须要回去主持今晚的聚会，但我想问你个问题。我说艾克利博士，我会很高兴尽我所能的回答的。 那也许我的教育水平很有限，那会回答不上来。我说我愿意对你说说这个。他说我为我说的话道歉。我说你已经得到原谅的弟兄，那我都不愿意再想起他了。他说我们伯大尼这里的人很渴慕。我说我们想要神。他说我们读过五旬节派的书。他说我知道你的过去曾是浸信会的。我说是的。他说但是我去见过他们，那里举行过一场聚会，他们把椅子踢翻，把窗户灯都打碎了等等。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我说圣灵。他说圣灵会那么做吗？我说弟兄，这就是我在那些五旬节派人中间所发现的，他们从气碟里边喷出了太多的蒸汽，却没有把蒸汽纳入轨道，使它来运转。我说那巴不得他们知道如何使它来有功效，但他们只是大声喊叫把它宣泄出去了。那你明白我的意思？那这是真的。我说这点并不是不尊重，我是怀着爱和尊重这么说的。教会中的能力只要再被利用并被驾驭，犹如闪电之字形的光在末世穿过天空，那要驾驭他，看他能做成什么。瞧，那爱迪生说他能做到，那他做到了。瞧，要驾驭我们所拥有的这种能力，瞧着我们只是把他尖叫了出去，吹了出去，明白？他说那我们路德派得到了什么？我说圣灵。那这事他真完全的糊涂了。我想我说，他说我去了加利福尼亚。我想有一次我读到一本阐述所有属灵恩赐的书，那我们在伯大尼这里很渴慕，那我所有的助手都在这里，那就300到400个人坐在那儿，那我们都渴慕神。他说那问题是，他说我们在学校里在学习中读到了这本书，那一些弟兄和我就登上了飞机去加利福尼亚找到这个人。他说并没有任何的恩赐，我只是把他们写了出来。他说然后我们听到了你要来的消息，我们就去了。他说很快那因为我们的幻想破灭了很多次，我们就认定那是个邪灵。那他说那很抱歉我说了那样的话。我说那没关系。我说那也许那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先生，也许在那个时候那我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的。那愿神怜悯我们，那他也确实怜悯我。他说那我只想说一件事。他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刚好想到那这些学生付不起他们的学费，那他们就在那里弄了1000英亩的农田，那或更多也许2000英亩，那他们种了玉米让学生挣他们的生活费。那我说那有一次那有个人种了一片玉米，那有多少人见过玉米生长？我们都见过。我说第二天早上当他去田里时出来了2小片叶子，那有天早上那他去外面那2片小叶子长大了。他说为这些玉米赞美神。我说他得到玉米了吗？他说那我不能说他得到了。那我说让我们这么说，潜在的说他得到了。是的，他说。我说那是路德派。那终于这2片小叶子那长成了花穗，那是不同的东西了。那是为了公会的成圣，是你们都在传讲的成圣。那这花穗回头看着小叶子说，啊，我是花穗，我根本用不着你了，那我现在是了。但你知道那些小花穗最终脱落，再次回到2片叶子里，长成了一个玉米穗子，与最初种下去的玉米完全一样。那就是五旬节派恩赐被恢复给了教会。我们在那个玉米穗子上面有很多的真菌，但我们也有一些真正的玉米粒。那想没错，那是原本的五旬节。那我说接着玉米粒说，啊，我不需要花穗和叶子了，我不需要你们卫理公会你们路德派了，我是谷粒了。那当然需要叶子里边的生命来长出花穗，那叶子里的生命来长出谷粒。五旬节派教会是进步的路德派教会。那他把盘子推了回去，我只做了一个简单的事情，没有争论他们的神学理论或与他们争吵，只是让他们看到什么是真理。他说伯兰弟兄，我们伯大尼的人无论其他路德派的怎么说，他说我们想要神，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领受圣灵？我说离开桌子，背对着桌子，面朝墙跪下来。我们走过去按手在他们身上，400人领受了圣灵，现在他们行了成百上千件的迹象神迹奇事。 那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罗斯的埃克里博士。弟兄们，我们有着世上最好的产品，但我们没有正确的使用它。没错，那比方说，那这里的博罗斯弟兄是个木匠，如果他站在这里边，手拿着锤子在这周围钉钉子，那会怎么样？那我这里边要是有种超级的锤子，可以把一桶钉子钉进去，汪汪汪汪，就像这样，意思就把所有的木板都钉好了。我走到他面前说，哎，你出局了，你什么也没有，你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你甚至都不在游戏当中。那我就把我的产品都毁了，我接近他的方式是错的。瞧，如果走上前就告诉他那他有多了不起，他是多么优秀的木匠，然后把我的产品留下，如果产品真的很好，他自然会把自己卖出去的。没错，这就是我来这的目的，朋友们，这是神的产品，我们称之为更高级的。也许对路德派为了公会进行会以及你们许多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我们并不试图把什么东西硬塞给你，我们只是在竭力告诉你们神给教会的更高级的恩赐，让他的恩典帮助我们。那很抱歉占用了这么多时间，我真是太说话了，神祝福你们。那让我们轻声的来唱，那把这扇门关上，那关上这扇门。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而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现在那位医治打下小小的根基，那今晚如果对所有的牧师没有问题，我想用一个晚上来讲救恩。你要看，那毕竟这些得了医治的人，如果他们活得够长，也许他们会再次生病的。那一旦他们得救，他们就有了永生。没错，他们出现在复活当中。那耶稣，那我们已经关上了门，向暗中查看我们的父祷告。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继续祷告。天父啊，那紧张匆忙，那我们做不好这份工作，但是我希望你的同在今早在这里。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愿我们的心怀着喜乐而去。主啊，求你祝福这里的人，那么让我们使用这地方来聚会。我们祈求让他们行伟大的事，让他们看起来非常的友善。我们是一群被世界遗弃和忽略的人，他们却敞开门让我们进来。我们为此感恩祝福他们，愿每个人，愿拥有这地方的人所有的帮助。那愿这里有如此的说服力，当服务生走进这间房子时，为罪痛悔的泪水会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都能得救并被圣灵充满，为神成为伟大的能力。我们为弟兄之爱而感谢你，这些优秀的男女，我期盼与他们共度永生，经历将要到来的世世代代或永无止境的世界。祝福我们这里的主席弟兄，还有他的妻子，每个传道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今早跟我们一起的所有来访者。天父啊，在我们生活的这伟大的时代，夜晚的光正在降临，太阳在西岸落下，很快就会有前所未有的困苦的日子，然后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求神应允，我们要尽我们里面的一切，在时间还不太晚之前，把每个魂都带进神的国。求神应允，神的祝福我的这些传道人弟兄，还有他们的教会，就是今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事工。神的，他们在这儿，我在世界各地都见过一小群这种五旬节派的人，在后面的丛林中，那时候男人才敢去，那里会有一个自发的五旬节的团体，手里握着有光的蜡烛，没有任何人给他们赞助，也没有任何人认可他们。那些男人女人站在那里，身体残疾，被阿米巴虫吃尽了，衣衫褴褛，却举着烛光。正如保罗在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他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披着绵羊山羊皮到处奔跑，穷困潦倒。神呐，大审判将把这些完全的揭示出来。为这样的男人女人，我何等的感谢你跟这样的一群人交往，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 佛祝福他们所有人，祈求你的恩典怜悯临到他们。主啊，赦免我们许多的软弱。主，我们不是有意要做错误的事，但在肉身中我们每天都会犯错，所以为能在基督里活着，我们必须向自己的思想死去。所以让我们向自己死，在他里面活，愿我们的肉身还有我们的魂如此的顺服于他，我们或出或入，我无论去哪儿都能让人看到基督的反应。佛祝福我们所有人，今晚在聚会里帮助我们，明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主日学，愿每一间教会的每一颗心里边都有神的火焰在燃烧，直到耶稣再来。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把聚会交给主席，那弟兄。